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尤其是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集中的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在这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好好的收听。在我们进入乐在家庭这个栏目之前呢，我素琴还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跟家人能够好好的说话。我们说婚姻当中的夫妻两个人相伴多年以后呢，总会认为不需要顾忌跟对方说话的语气跟态度，本来的关心到了嘴边呢，就变成了埋怨跟指责。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耐心被消磨，即使是出于好意，但是说话的时候呢，也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的缘故吧，太多的时候呢，只是一味的埋怨跟责怪。这样久而久之下去的话，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家庭生活呢，就会出现危机跟裂缝。我们再次的说，跟亲人发脾气是最愚蠢跟最懦弱的行为。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说话的方式，两个人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好好的说话，多表达担心，少一点的指责。千万不要轻易的动怒。遇到矛盾的时候呢，不要互相的吵闹，不要互相的指责，要学的是心平气和的就事论事，多为对方考虑，不要因为是对方是我最亲密的人，就说话不注意分寸。甜言蜜语对夫妻的相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夫妻之间能够好好说话的话，生活也就会越过越美满。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就会一个新的完全没有过去不熟悉的一个方式，我会用一种很冒险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难题。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大家注意，当我们遇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或者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危机。这个危机呢，是不塑造我们品格的，危机呢是检验我们的品格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平时一点一滴的形成了这样一个素质，一个品格，在关键时刻就好像一个考试一样的，你平时积累的这些学习的知识，你所掌握这个知识的熟练程度，就到考试的时候呢，它检验的是你平时的积累，检验你平时的这个状况，而不是说这个考试本身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学习作用的，没有很多的提高你的水平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只是检查你平时学习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讲这个素质是这样的决定我们命运的。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看没看过？我们一起回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了一个英国造了一条历史上最大的一条客轮，这个客轮是当时是最最现代化的客轮，据说呢号称岛屿一样不会沉，所以在这个船上就没有安置很多的救生艇。然而就是在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的时候，所以就在冰海之中呢就撞到了一个冰山，这个冰山呢在船体的下方撕着一个几米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船就要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沉没。 那么这个船的当时情况是怎么个情况呢？这个船上一共2200个乘客，船上只安放了20只救生艇，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船上只有700人左右可以暂时的上这个救生艇，不知道以后命运如何，只是暂时能够获救。1500人将注定就要丧生于冰海之中。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2200人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告诉你，我们在座当中人告诉你还有2个小时，这里头75%的人你就不能够出去，你没有性命，大家会有什么样一个反应？你们知道得救的700人是什么人吗？老人、妇女和孩子，是这个船的最弱势的群体。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震撼人心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说那个电影所演的那个浪漫的故事，它而是讲到这2200人面对死亡，没有像一般情况所出现的这种人们拼个你死我活要求得生路的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而是整个船上的游客绝大多数，当然有极少数的人也想要获得一些自己个人的利益，然而马上就会被其他人制止，对吧？没有形成一个混乱的局面。当船长宣布消息的时候，乐队继续的演奏着抒情的宫廷乐曲，很多人在那喝着咖啡来欣赏音乐，然后牧师呢在那高声的朗诵圣经，而很多的人在那牧师的下面在那静静的祷告，等待着死亡。年轻人怎么样呢？年轻人自动的组织起来，有条不紊的帮助那些老人、妇女、孩子上船。有的人上了船以后，发现还有比自己更加年老的没有上来，怎么样？又下去，然后把老人送上来。这个感人的场面，活下来的却是这个船上所谓的最最弱势的群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船上绝大多数的乘客是从欧洲大陆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因为他们在欧洲大陆受到一些逼迫，所以他们移居到北美去，因为他们知道北美是清教徒的社会，所以他们要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平时在过去的生活中，他们就总是奉行了一个女人优先、同情弱小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慢慢形成他们一种素质。所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危机的时刻，这个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刻在他们心里的这样的思维模式，英语叫做 ladies first， 年轻的女人都要优先的话，那比女人更加弱势的群体，老人和孩子当然要优先。所以你看，人们会把这个生的这个机会去让给那些最弱势的人。但是如果泰坦尼克号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现在的中国这个社会这个状况的话，你们告诉我，你们想象一下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年轻的小伙子都活下来了，对不对？有一次我问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袁老师，我告诉你个什么结果，说的船还没沉呢，已经死伤过万。你看你看，几乎所有的我们的中国人都会做出这样一个回答的，绝对不会有人生也会像这样的，不会的。为什么？你怎么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没有经过这个事情，但你会想肯定是这个局面，你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看到的是素质。我们讲的素质决定命运。什么叫素质？就是我从素质，就是我从你平时一点一滴我看到这个情况。我举个例子啊，我的家也是郊区，几年以前我的公司在城里，我每天早晨要坐公共汽车到城里的，所以我们家是总站。每当这个早晨起来6点钟、7点钟很早的时候，尤其是冬天天黑黑的时候，我就到车站去等车。这个车呢几分钟就一趟，但是这个车刚刚一走，马上就乌压压的就排了一群的人。当一个空车呀，这个空车就是那个通道的车，就一下就上去那个很多很多人的这样一个通道的车。当那个车进站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描述的情况，你们都是可以历历在目的，对不对？怎么样？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上去，啊，拼命的挤。然后里边人怎么喊什么呢？哎呀，别挤了，看着孩子，这个孕妇，喊。但有没有人听呢？没有人听的，但拼命的往上挤，对不对？司机一看，这种情况要出人命的，对吧？真要出人命的，这个司机就很聪明了。每次这个司机要进站的时候，他把速度稍微的放慢，人们刚要往上涌的时候，司机突然一加大油门，这个车就往前呼就往前冲上个30-40米。现在我问你们弟兄姐妹，这个司机为什么要往前冲20-30米？他如果冲20-30米的话，会有什么情况？人们就会怎么样？跑起来追这个车。当跑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就不是形成一窝蜂往上拥挤的现象，而是拉成一个长队一一的上车，就没有这个会挤出人命这样的结果来了。但是当人们排成长就是拉开距离上车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跑在前面的什么人？都是年轻的这些小伙子。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因为每天早上我都看着他，他从来不追这个车的，他身手矫健的，当这个车他已经摸透了这个司机做的这套这个做法，所以当这个车刚刚要减速的时候，这个司机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敢冲过去，他怕压着人，他一减速呢，人们就会停下来等着他停，所以人们刚要等的时候，他把车加快速度。说这个小伙子抓住这个机会，车刚一慢，他一个箭步就窜到这个车的车门上，那个车门外边只有像手掌这么宽的一个坎，所以他就怎么样的，两脚一前一后站在这个车门外边，用手抓着这个车门，他一上去就，你们看过这个铁道游击队没有？就像那个铁道游击队里边那些游击队员扒火车一样的，他上去以后怎么样，那个手还冲下边还挥手，所以下边很多年轻人一片叫好声啊，哦真棒哥们，冲他挥手，还告诉他，哎，给我占个座。所以这个人这车门一开，这个小伙子上去用衣服帽子占了好几个座位，然后等着他的男朋友女朋友上来，一一的每人给他们一个座位，然后是中年人，然后是跑得气喘吁吁的小学生，最后是怎么样呢，妇女和老人。然后这些老人和妇女们就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角落里找一个地方，抓住这个把手或者拉着这个就开始摇摇晃晃，上车以后怎么样，把帽子往下一拉就开始呼呼大睡。你告诉我他们真的睡着了吗？没有，怎么会睡得着呢？但为什么假装睡着呢？因为他们不敢看，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看到面前这些女人、这些孕妇、这些孩子、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心也不安生的，他不能够安生的，所以故意的假装的睡觉。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到这如果遇到泰坦尼号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这样的情境。为什么？因为我在你平时看到坐公共汽车，你都要跟老人、妇女、孩子抢座位的，到生命攸关的时候，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突然变那种方式，变成一个把生命的一线希望的座位让给别人？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素质决定命运，素质决定命运，就是耶稣所说的，人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在大市场也中心，人在最小的市场不易，在大市场也不易，所以说不可能的，平时没有这样的一个素质的培养，到了关键时候变成一个好人，没有这样的，都是平时的一点一滴的你所培养的这个素质，在关键时刻危机的时刻才能够显出你的品格来。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到现在人们还没有重视到在品格方面，在这种社会功德方面的这样的素质的培养，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候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形象。给大家举几个素质决定命运的一些例证。大家知道这个士兵啊，士兵你当了兵以后每天要在操场上，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发你枪，就开始发你子弹，就准备要打仗的，所以士兵都是一入伍几个月甚至数年都是在操场上，天天就是起立卧倒七步走也一二一做这个事情。你们告诉我，这个在操场上这个操练跟士兵上战场打仗，这个很多的新兵不明白啊，我们当了兵发我们枪准备战斗，就勇敢的士兵就不就上打仗，这个我勇敢一些不就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做这些毫无意义的操练？你们告诉我，士兵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练？天天少息力争一二一，为什么？服从命令，对吗？因为在他们入伍之前，他们是乌合之众，是完全都是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没有纪律，不懂得对权柄的尊重，所以是一盘散沙，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他们以为到了战场上我们可以端起枪就可以冲锋的，其实不是，一听枪响怎么样就全都跑了，全都变成没头苍蝇，所以就必须要在操场上每天不停的就是稍息立正向后看齐七步走，就是这个东西，我下命令你就我说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能够一点的违反，每天这样做就形成一种日久天长我们讲的播种思想收获行动，我收的行动每天长了以后怎么样，就变成一个你的素质了，非常习惯的，就是令行禁止。我说少息，你就不能立正；我说卧倒，下边就是泥潭，就是荆棘，你必须要趴下。我说在这立正，他说下了多大的雨，下了雪，下了刮狂风，你都不能动。所以你这么平时一点点练习，等到了数年之后，就变成了令行禁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士兵。所以到了战场上，敌人的枪林弹雨啊，就像这个敌人的机关枪，像这个狂风暴雨一样的这个扫射过来，但是。只要指挥员站起来说同志们跟我冲，有没有人会说连长现在敌人的火力这么猛让我们等一会儿再冲吧，有没有的？没有的。所以一说冲，每个人站着怎么样，明明知道站起来十之八九就没有命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犹豫，他之所以能够一听命令端起枪来就是死也往上冲，这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而是他变成一种素质，变成一种完全是下意识的，一听命令马上站起来就冲， 所以你看到前面一排排的倒下去，但是前赴后继，绝没有含糊的，这就是正规军，跟游击队是不一样的。游击队是怎么样？游击队是不经过这些操练，打得赢我就打，打不了怎么样？看不行我就走人了。这就是正规军，我们所要提高就是正规军的素质和游击队的素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正规军那样的素质，一定要是令行禁止的孩子。如果你没有这个良好的素质，那么即使当机会临到你的时候，你也会失去的，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讲要平时要锤炼这样的一些素质。我们父母当你培养一个孩子的时候，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好像是在造一条船一样，孩子就是那条船，父母就是你造船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告诉我，造船人，你们在座的这些父母都是造船人，你要把新的船造出来，当这个船造出来以后，你是希望先给这个船安一个推进器呢，还是先给船安一个舵？想一想，你是先给这个船安一个推进器，螺旋桨推动器，还是先给这个船安一个舵？好，我们讲啊，如果这个船没有舵，你安了推进器以后，这个船会有什么情况？这船会很快，但是没有舵，这个船有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它可能越快，对这个船来说怎么样？就越危险。这是我们讲的，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个态度。现在大家随时可以看到，我们造一个孩子这个船，我们应该先给他安个舵，因为舵它可以掌握一个方向，即便是船速很慢，但它走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状况。但如果你先给他安推进器，没有舵的话，这个孩子没有方向，他越快就越危险了。我们现在家长跟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喊快快，你要是再不快你就被淘汰了，你再不快你就落后了。但是这个船往哪儿开，不管是家长还孩子都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开，就是觉得你不能够落后，你不能够落后于别的孩子，别的孩子怎么样，我要看着你比别的孩子快，你只要提前于别的孩子，我就心里就有安全感了。可是你不知道是往哪里开，没有一个方向。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德与才，孩子的这个心和这个大脑，就好像是传舵和推进器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诗篇78篇的7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二。
他心思的圣教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小票。
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啊，每说一句话它的前后次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中的纯正，这就是他的性情，他的品格，而手中的巧妙就指他的能力。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应该是第一位的？心中的纯正是第一位的，然后在心中的纯正的基础上，我们再给他手中的巧妙，也引导他们，这个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蒙神喜悦的一个真正的保神喜悦的孩子。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到对素质的一个纠正，大家对素质认识的一个偏差。那么刚才我讲了两个认识偏差，一个是素质，一个是知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家长普遍的对知识这个概念的认识也有一个偏差，造成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的一些误区。大家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还是不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不对？有人摇头，有人说对。好了，这是我们普遍认识的，知识就是力量，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特别的重视我们的孩子要学习知识，这句话不对。为什么不对？大家注意，运用知识才是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你学富五车，你满腹经纶，你肚子里全是知识，脑子里全是知识，你不能把这个知识把它运用出来，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出来，这个知识等于什么？等于零。如果你对圣经的了解你非常的透彻，你满脑子全是背的经文，你对这个神学知识你掌握的是非常非常的娴熟，但你不能把这些你所学到的这些真理、这些原则，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把它运用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意义呢？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无论你有多少知识，若不能用出来，就等于零。一个学生的见证，老师常说知识就是力量，我相信这话很实用。因为有一次和班里的一个男生打架，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词海，指一下就把他打倒了。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一个笑话。知识力量，那个词海就是知识。我们刚才就强调了这个知识，人们掌握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你不能够把知识变成这个实际生活运用的时候，这个知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神将我们造成施予的人，我们施予，我们接受，不但祝福了别人的生命，也让自己得着祝福。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哥林多前书》8章1节下，一二。
但知识是叫人
对，就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神所看重的是人的爱心而不是知识。因为什么？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因为当我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你知识越多不就越有力量吗？这个想法就错了。因为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大家记不记得当初夏娃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因为他觉得我吃的果子我就跟神怎么样一样了，对，我就这个他动机就让得到更多的知识，我不要靠神告诉我怎么样，我要用我自己的知识，我自己的能力来判断对还是错。当人有了这个判断对和错的能力的时候，人们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判断的时候，人们是行善多还是行恶多呀？行恶多。所以人们总以为是知识越多越聪明越有安全感，其根本原因是要依靠自己而不依靠神。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打开创世纪，创世纪第四章19-22节，一二，拉麦娶了两个妻，
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
亚
巴
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起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现在又生了土巴盖伊，他们是打造各种利器的。土巴盖伊的妹子是拿俄。
好了，这讲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拉麦是谁？拉麦是盖伊头的，盖伊是世界上第一个刑事犯罪的刑事罪犯，他杀了他弟弟，所以这是非常血气十足的人，是充满了这个恶的在里面。然后他的孩子就是一代一代的就这样的。拉麦是第一个娶了两个女人做妻子的人，他是贪婪，在性方面的贪婪。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属血气的人的后代，你会发现他的孩子们有开始住帐篷牧养这个牲畜，有的人呢是弹琴吹箫，也有的人呢是打造铜铁利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不是赛特的那一支，就是那些属灵的人的这个孩子们，而是该隐那些属血气的人的孩子们，他们怎么样开始每个人都掌握一个能力。你会发现啊，我们家长是不是当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们都给孩子你要学一个本事，为什么有些钢琴学小提琴，你看没，跟这个吹箫弹琴是一样的，你要掌握一个技能，你要能够打造铜铁利器，你要学一个本事，学本事嘛，你好吃饭，你好谋生，对不对？到了我们过去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现在你也要学好英语，学好什么你就能够有饭吃。我们并不是说不鼓励家长去让孩子们学习一技之长，一技之长是好的，对吗？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上讲你的管家的态度和这个主宰的态度。当你是学到一个能力，我要学一个本领，我的目的如果是彰显上帝放在我里面的这个恩赐，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阿们。所以家长，你看我孩子，我不看你，尽管你现在你是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对吗？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找不到工作，但是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才能，我会爸爸妈妈会鼓励你去继续的学习这个东西，因为上帝一定会用他这个才能的。我当时这样，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喜欢打篮球，我拼命的就是我们会都讲到这个点，对吗？我就不让我的儿子打篮球，为什么？因为我就打篮球你不能当饭吃啊，所以你必须要学习什么什么。这是我们家长按照我们的想法给孩子安排的一条路，而不是因为上帝，我后面会讲，就上帝怎么样利用孩子的不同的这种兴趣来把他里面这个巨大的潜力那个能量把它发掘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知识越多能力越大越好，因为你要看的你是目的是什么。该隐的后代，他们学习这个拉麦的后代，他们学习这些事情，他们是要为了什么？不依靠神，我不靠您我也行，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好了，很多的知识，大家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就拼命的学习知识。然而你知道很多的知识对人是有害的，很多人是对人有害的。这个网上是知识爆炸，但是你告诉我这个网上有多少知识是积极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很消极的。甚至有的家长问我，袁老师，现在这个社会变成一个知识爆炸的社会，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尽可能的去认识这个世界，都接触，要不然他以后他怎么来自己的生活呢？我告诉他你要谨慎，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知识学得越多，那些消极的知识进来对你的孩子反而到更加有害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刚才看这个环境里面，给我们孩子一些纯正的知识。从小因为孩子叫做先入为主，你把正确的理念知识原则从小就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对那些消极的那些不好的信息呢就会天生有一个抵抗的，不让他不接受他拒绝他的这样一个心态。如果从小你是不管好坏你都让孩子无止境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知识，那么其中很多的知识造成孩子心理性情以及思想方面的扭曲的，会是更加有害的。你们会看到现在很多的杂志 很多的报纸，你们告诉我里边真正的能给人们有造就的，带给人们这种悟性的有多少？很少，都是一些低俗不好的一些消息，去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对人们的搅乱人们的心，让人们的生活呢失去了那种平安和喜乐，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即使是好的知识，有人说好，我拒绝不好的知识，我学习好的知识，尽可能多得到好的知识。大家注意，即便的好的知识，当人们每当得到一些知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也常常会这些知识会成为人们骄傲的理由。这个骄傲是人就是这样有限的。每当人们这个知识增长一些的话，人们那个骄傲的心马上就增长。你会发现，这个博士瞧不起硕士，硕士瞧不起学士，对不对？上过大学就瞧不起没有上大学的，就是这个知识增长呢，随之人们那种骄傲也会带来的。我这里绝不是说知识不好，而是说你不要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是求知识，我们是求的神的智慧。阿门。我们是求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不要认为我只给你传授一个知识，我们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告诉你教育孩子的一些智慧。好了，我们纠正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对素质认识的偏差，还有一个是对知识认识的偏差。有你这两个概念的偏差，所以你就会只注视孩子的能力和知识的培养，而忽视了孩子品格以及性情的打造。好了，我们看第三个造成我们孩子出现严重的一些问题的原因，是父母关系的破裂或婚姻的解体。大家知道，上帝给夫妇儿女，那么上帝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上帝要通过父亲和母亲同时的来祝福这棵小苗。这个父亲和母亲对于孩子来自于父亲的男人的阳刚之气的爱，和来自于母亲的女性的阴柔之美的爱，两种爱必须要同时灌注到这个孩子身上的时候，这个孩子才能够正常的发展，才能够健康的发育，才能够心理性格才能够非常的健康。所以我们把它叫父母这个职位是不能够代替的，任何一个职位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代替的，然而就是父母这个职位是不能够代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却试图用阿姨、用爷爷奶奶、用托儿所、用保育员等等来代替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天职。但是当你没有完成上帝给你这个天职的时候，那么给你的孩子造成无可挽回的这样的损失。有一次我在温州的一个农村讲完了这个子女教育，我就到外面去锻炼身体，我就来到了一个田地里面。这个田地里有一个水泥的这个水渠，这个水渠呢从远的地方引到这个田以后，就向左右两个方面就开始分成两个支流，然后呢又开始变成很多的小的支流，就流到这个田地里面去。我就到这，我就跟着想，我马上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告诉我神对这个家庭对儿女的祝福就好像这个渠道一样的，在这个家庭之后左右两个分支同时的灌注到这个田地当中去的。然而当我们的父母过了两天，因为我这在培训三四天嘛，所以过两天我在跑步的时候，忽然发现不知道谁把一车垃圾就整整好就倒在了这个渠道的左边，把这个水堵住了。但不是有意的，不是农民故意堵着这个让它往这边流的，而就是不知道谁那么不讲道德，把一车垃圾就倒在那里，所以这水就从这儿过不去了。我讲这个例子，你们看到的情况就好像是我们的家庭一样的，当夫妻二人关系破裂的时候，本来是上帝要通过这个渠道来灌注这个田地的渠道，就被我们自己给堵住了一只，或者把两只都堵住了。父母由于离异，在这个北京的马路上当众就开始抢夺一个孩子，把这个孩子弄得哇哇大哭。两个人离异，但是都要这个孩子。我在一个学校当自理学校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是父母两个人都不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待了半年一年了，没有人来看他，这个孩子天天喊这个爸爸妈妈。但是我一问，保育老师告诉我说，爸爸妈妈离异了，都不要这个孩子。你看见没？这只要这个婚姻破裂，就会出现俩都抢这个孩子，或不要这个孩子，这样给孩子会造成一个极其大的伤害，会使孩子性格、性情都会有些扭曲。这个家庭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因为孩子是非常弱小的，他必须需要一个港湾，需要一个保护，需要一个支撑，需要一个引导。家庭就是孩子渡河的船。大家知道，当这个父母就是这个船上的船长和副船长，当这个副船长副船长俩人开始破裂，这个船被搅翻的时候，在河里面你们俩只能自己顾自己的性命，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挽救这个孩子。当家庭这个解体的时候，孩子的堕落、孩子的悖逆、孩子的性格的扭曲已经成了一个基本上是无可挽回的一个趋向。当夫妻二人婚姻破裂的时候，或者夫妻反目为仇在家里争斗不和的时候，孩子由于失去安全感，孩子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孩子就会在社会上、在学校里找到一个能够给自己 提供这种关爱，能够给我提供安全感的来源。当父母不能给孩子提供安全感的时候，那么在学校里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的是什么人呢？常常是学校里面的流氓团伙，在学校里称王称霸。我给你烟抽，我给你酒喝，我给你偷来的钱让你去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说啊，他很关爱我，并且呢我受了委屈他会给我提供保护，这个孩子很自然的就投入到些黑社会的这个旗下。所以你会看到大多数的罪犯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另外一个，大家知道一个人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看待他自己，看待整个的人类，看待未来的婚姻，看待异性，看待整个的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他家庭的影响的。他到底是非常自卑还是非常的狂傲，受到家里的影响。他认为人都是可相信的还是不可相信的，受家庭的影响。当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大哭大闹的时候，很多的父母就采取的方法就是说把那一扔，我就不管你，我就走了。所以孩子在那大哭大闹，孩子想，你看看我非常需要我的爸爸妈妈的关爱，然后他们把我往这里一扔，他们就溜之大吉，我就像垃圾一样的没有人理睬我。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不可靠，因为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都这样的不可靠，都不关爱我，他就是消极的看待，他认为人都是冷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到幼儿园看一看，你看有多少孩子的笑脸，很多的孩子刚四五岁、三四岁已经是满脸愁容，一天的脸上不高兴，就是因为他感到这个世界非常的冷酷，非常的不信任，心也开始变得刚硬。我们以为这孩子变得成熟了，其实是变得非常的刚硬。当父母的婚姻破裂，就使我们的孩子对这个婚姻产生怀疑，不想结婚。另外一个就是，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当他受到的父母的关爱有缺乏的时候，他对爸爸的这种男性的关爱和妈妈的女性的关爱都是需要的。父亲跟男孩子的拥抱啊，这个玩的这个游戏的方式啊，讲话的方式啊，这种搂抱的方式啊，跟妈妈都是不一样的。但妈妈是非常温柔的，是女性的，而父亲呢是非常有阳刚之气的。所以男孩子就会从父亲那里得到阳刚之气营养的滋润，会像男孩子这样的发展。同样也是的，这个男孩子需要妈妈的关爱。当一个失去了母亲关爱的这个男孩子，有的时候会很浮躁。所以当孩子阳刚过剩、阴柔不足的时候，所以妈妈的这种温柔啊、妈妈的这种爱抚啊，就会大大的安慰孩子焦躁的心理。圣经里讲到了以撒，当利百加进入他妈妈母亲的帐篷的时候，以撒的心才得到安慰。他母亲的丈夫就代替他母亲的角色的时候，因为母亲已经死了四年了，所以以撒只有爸爸的关爱而没有妈妈的关爱。所以这个男人不行的，男人需要虽然爸爸的这个阳刚之气的关爱会去需要，但也需要妈妈的这种关爱，但这四年没有得到了。所以可以知道以撒的心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得不到安慰的。他的妻子进了他妈妈的帐篷，他才得到安慰。我们不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这种关爱是都是不能够缺少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阴柔过剩、阳刚不足的时候，所以我就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去好，父亲就要这时候要站出来，我就跟我的儿子一起怎么样呢？出去骑自行车，对吧？一起跟他踢足球，对吧？我们俩一起摔跤、打拳。你看，我跟他做着男人的游戏，做这些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样？阳刚之气开始出来了，身上、脸上也开始有男人的这种光彩，开始有那个男人的这种劲儿，说话也是有男人的这种风格出来了。女孩子也是的，女孩子她也需要一个健康的爸爸的形象，一个得到一个，因为爸爸是女孩子一生当中第一个男人的概念。所以你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男人的概念？之所以很多的女孩子不敢进入婚姻，就是因为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消极的男人的概念，她怕男人。要不就是他恨恶男人，或者觉得男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这样的概念会根深蒂固地扎根他的心里，对他以后的婚姻以及对待丈夫的态度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起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
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
最美的足迹
在爱的道路里，低头向世界张望，爱因为你而闪亮，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同向世界展望，幸福因你而延长，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大手牵着小手，同心 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搞研究的人有创意吗？那通常呢，我们认为研究需要有理论数据和证明等等。如果说是创意呢，可能会想到是做广告策划、传媒这一行的人才。但是呢，今天呢，我想挑战你。其实啊，是想更进一步的告诉你，就算研究所也有创意，所长呢也是一个爱有新点子和创新的人。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研究男性退休的问题。困扰大家最多的是退休后的男人呢可以做什么，如何度过这段无需工作的日子，这个可以说是一门学问。研究指出啊，多数面临退休或者半退休的人呢，都没有为这个重大的生命转变做出任何计划。就算有，通常呢，也只限于财务方面。然而呢，也有些人建立创新的退休计划。它不单是指财务上的计划，也包括了退休后的时间安排、社交生活以及如何的利用这些生命阶段的余暇时光。我这个所长啊，光是想想都觉得挺激动的。探索、尝试，试这个试那个，那么看看哪些活动呢更加吸引你。直到经过一段探索期之后啊，你可能啊就会想到自己主要的退休计划了。在计划之时呢，需要注意一些协调和平衡。有些人大多数的时候啊都是独自一个人，有些人呢则几乎整天都参与活动。健康的退休生活呀，必须平衡，尝试不同的经验，包括安静的、高活动力的、头脑上的、艺术性的、个人以及团体性的种种种种。那么全方面的呢，刺激你的大脑和身体，会比只专注某类活动，比如说看电视啊、下棋呢，要健康的多。例如一个70岁的男性啊，他既可以加入桥牌俱乐部锻炼头脑，那么又可以维持社交，同时呢，可以参加啊需要去旅行的终身学习课程等等。你听过组合式生活这个概念吗？它十分适合退休人士。那么什么叫组合式生活呢？我就拿财务领域中的投资组合的概念呢来稍作解释。为了控制风险啊，并且在市场风向万变的情况下呢抓住获利的机会，那么投资者呢必须将资产分配在不同的区块上。那么这个呢就是投资组合了。对于退休的人士呢，也可以考虑时间和精力应该如何分配在不同的区域上。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例子可以供你参考一下。我把它呀分为了5个组合的元素，分别是呢，第一，工作或产生收益的活动；第二，智力刺激和心灵上的自我成长；第三啊，休闲娱乐；而第四呢，加强与家人和朋友的交往。那么第5啊，透过慈善或者社区的活动来回馈社会。在这5个元素中呢，回馈社会是特别适用于啊退休人士的。有研究发现呢，能从事有意义的志愿工作，或者找到其他的方式来回馈社会的人啊， 最满意自己的退休生活。而最容易对退休生活感到不满的呢，就是那些在职场上觉得自己对世界有贡献，却很难在退休之后啊找到相同成就感的人。人的大半生啊，从社会领受各种的利益，如果能在年老的时候呢答谢社会所提供的恩惠，那么会是一件呢极为有意义的事。尤其呢是有专业知识、丰富人生经验和实用智慧的退休人士，更是社会的重要资源。没有其他人呢比他们更适合协助培育下一代的，借此回馈社会呢对他们的多年的教导。那么你说是不是呢？如果你有想回应的内容呢，请你记得发短信给我。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晴天雨天，我们与你同行；顺境逆境，我们与你同在。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哎，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欢迎年轻朋友收听空中辅导环节，我的成长，我的困惑，我是小农。相信在收音机前的你也有犯错的经历吧，有一些错误呢只是小的事情，带来的伤害或者说影响相对来说就比较小吧，有一些错误却会影响你的一生，带来很深的仇恨、痛苦还有后悔。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语这样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山木大焉。只要你愿意悔改，你依然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同样的，只要你愿意宽恕、宽容、饶恕别人，你也可以原谅别人，脱离仇恨的捆绑啊。今天，小农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悔改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某一条村庄里有一对年轻的兄弟，村门都非常喜欢他们。不过有时候呢，这一对兄弟不爱守规矩，有一点任性，所以往往会犯下一些小小的错误。有一次，这一对年轻的兄弟犯下了大罪，他们竟然去偷村民的羊啊。在当时这个笃信宗教的乡村，偷羊呢绝对是一个严重的罪行来的。这一对偷羊的兄弟很快就被其他的村民抓住了，当地的村民决定了这一对年轻兄弟的命运。惩罚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的额头上刺上两个英文字母 ST。这两个字母的意义是，就是偷羊贼。这个刺青将会永远伴随着兄弟俩，永远挪不去。每当有人看到他们额头的刺青，都会知道他们曾经犯过偷羊的错事。这件错事也改变了兄弟的一生。其中的一个兄弟觉得非常羞愧，所以就悄悄地逃离这个村庄，从此就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了。至于另外一个兄弟，同样觉得很没脸，可是他没有选择逃避自己的错，反而很勇敢地面对过去， 面对自己的罪。他选择留了下来，继续在这一条村里生活，而且立志要弥补过去所犯的错。开始的时候，村民都怀疑他，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心悔改呢？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与他交往，每个人都不理他。不过这个年轻人没有灰心呢，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改过，努力的用心的服侍和关心其他的村民，希望可以弥补过去所犯的错。每当知道村里有人生病，这位额头上刺上 ST 偷羊贼字眼的年轻人就会去预备热汤，跑去探望病人，用爱心关心地问候这些病人。不管是谁的家缺人帮忙，这位偷羊贼就去帮一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偷羊贼都乐意伸出他的援手，而且他从来没有要求回报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这位年轻的偷羊贼好像为了帮助别人而生活似的。许多年以后，一位游客经过了这条村庄，这个游客坐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餐，刚好有一位老人坐在他附近。这个老人额头上刻有一个奇怪的标记，就是 ST 两个英文字母。每个村民经过这个老人的身旁都会停下来向他问安，表达对他的敬意，跟这个老人聊聊天。小孩呢都会喜欢跟这个老人一起玩，给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游客看到这些画面觉得很好奇，喂，到底这个老人是谁呢？怎么每一个人都那么喜欢他呢？还有他头上的英文字母是啥意思呢？所以这个游客就问餐馆的老板，餐馆的老板就说， ST 的意思吗？哎呦，我也不太清楚啊，可能是圣徒的意思吧。亲爱的年轻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有什么感想呢？这个年轻人小时候犯下了偷羊的罪，身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烙印，但是这个烙印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人生，没有逃避自己的罪，反而他勇敢地面对这些罪，承认自己的过去还有所犯的错。年轻人用爱心的生命成为补偿，最后呢，偷羊贼竟然变为了圣徒，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呢？神在旧约圣经的箴言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新约时代的使徒彼得也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亲爱的年轻朋友，爱是可以弥补罪过的。想一下，主耶稣爱世上每一个罪人，他常常也赦免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所以无论他们犯了什么错，主耶稣都本着他的爱心来赦免。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赦免了行淫时被抓住的妇人。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当所有人喊着用石头打死这个淫妇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后来呀，那些说要打死这个淫妇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了。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年轻朋友啊，有谁不犯错呢？我跟你一样啊，也会做错很多事情，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最重要的，你要找一个方法，不要让自己永远陷在这个罪恶当中。 而这个方法就唯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谦卑认罪，让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洁净你的罪，让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当主耶稣他也愿意来赦免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原谅你自己吧。而同样的，我们面对犯错伤害我们的人，请你也记住主耶稣的教导，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无论你是犯错伤害别人，还是被别人的罪所伤害，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了。因着主耶稣赦罪的救恩，所有的罪都被涂抹了。请你从今天开始，不单饶恕你自己，也请原谅你一些伤害你的人吧。他们可能正正是你的父母、朋友、同学、同事、亲人、邻居。无论他们是谁，请你按照主耶稣的教导还有榜样，原谅自己，原谅别人吧。最后，让我们以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一起来向主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教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感谢良友电台能有这次机会，让我们真正的来到这里认识自己。在这个没来之前，我感觉和我的弟兄还很恩爱，我们都感觉到我们好像在婚姻方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真正来到这里以后，这几天我真的是感触很深，学习了这两天的课程，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了我们隐性的自我真正的使对方也受到伤害，但是我们却认识不到我们自己这一点。这两天真的当回想这课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弟兄怎么想，但是我总是在想，我以前怎么会对他们，就是对孩子对弟兄会有这么大的伤害，并且就好像根深蒂固的那种伤害，我真的是认识不到。每当可能因着我们的血性说出一句话来的时候，我们感觉着无所谓，没什么，过去了，但是却对他们伤害很深。这三天的课程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我自己，在今后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胜过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怎样去活出我们主耶稣的爱，真正的让我们在家庭当中彰显这份爱，去影响别人，去让我们见证我们主耶稣。感谢主。
真是感谢神。原来的时候吧，就说我们，就是说在物质上，就挺好，是吧？在精神上，基本上就是没有说是挺照顾他，还是不到位。就是怎么说，我就把东西给你，你要需要什么东西，我买来了就行了。就是有时候我看吧，挺柔弱，我也挺爱发火。就是听了这课程以后吧，就说夫妻之间要灵力要相通，不然就是相互扶持。就是是需要我们改变的很多，真是很多，包括对姊妹啊，对我们工作中的，就是说厂里的工人哈，或者同事们，还有孩子，这个爱心嘛，就是现在原来就是就想怎么样怎么样啊，高兴的时候就说好话，不高兴的时候什么难听说什么，所以都给他们造成了伤害，在此呢真是表示歉意。通过这学习以后啊，我现在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不靠着主，是什么也过不去。我们靠着耶稣，多说那个造就人的话，多交通。我们在主里，感谢神，谢谢主。
爸爸少说话。却是海中塔，指引我回家。
爸爸不表达，却是万重山，撑起一片天。
爸爸板着脸，却是背中眠，身暖心也暖。
尽管您总是默默无言，但您的爱却真实地为我存在。
空中辅导祝福天下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身体更健康，主恩满意享平安。
是的，父亲节我们一定要表达对爸爸的那一份爱。我素琪呢常常在节目里面鼓励听众朋友，无论是母亲节也好，父亲节，在这样的节日里面去用行动表达对他们的一些爱的时候呢，发现父亲节的反应呢不像母亲节那么多。那我在这里再次的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就算是过去你跟爸爸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别忘了让我们尽上儿女的本分，主动的关心爸爸，主动的向他说一声谢谢。在生活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的这样的难题，你可以借助电邮，借助热线电话，借助短信，跟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神。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